正经剧场，
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言行。耶稣带着门徒上耶路撒冷，受到群众热烈的迎接和欢呼。他们用外衣铺地，挥动着树枝，像欢迎凯旋的君王那样。不过，耶稣不是人们想象的威武有权势的君王。虽然他是天地的主宰，宇宙的君王，但是他是一位骑着小驴的谦逊温和的君王，光荣地进到耶路撒冷。当时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朝拜天主的人群当中，有一些希腊人，他们来见加里勒雅的腓力伯说：
先生，我们想拜见耶稣。
这里所说的希腊人，不只限于希腊国籍的人，也指一切不属于以色列的外邦人。他们也来参加崇拜天主的礼仪，表示他们已经信了天主。腓力伯是耶稣十二宗徒中的一个，他大概通晓希腊文，所以那些人找他引荐耶稣。腓力伯没有马上引荐，先去告诉安德勒说：
安德勒，有些外邦人要拜见我们的老师。
安德勒也是十二宗徒之一，听了腓力伯说的，就跟他一起去把这件事告诉耶稣。耶稣开口向他们说：
人子受光荣的时辰已经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只是一粒；但如果死了，才结出许多籽粒来。
耶稣看到外邦人因为追求真理而虚心的前来求见，就预言自己受光荣的时辰到了。耶稣是以受苦受难，死在十字架上而光荣天父，同样父也光荣他。所以耶稣把自己比作一粒麦子，先埋在地里死了，才会结出许多籽粒，指出自己的死亡使许多人得到新的生命。耶稣又说：
爱惜自己性命，必要丧失性命；在现世愿意牺牲性命，反而要得到永恒的生命。谁若侍奉我，就当跟随我。如此，我在哪里，我的仆人也在那里。谁若侍奉我，我父要尊重他。
这几句话的意思，耶稣走旧世的苦路，也是信仰他的人应走的道路，而且奉献现世的性命，这样才会得到永生。凡侍奉耶稣的人，最后必要受到光荣，因为父要光荣子，也要光荣跟随子的人。耶稣接着说：
现在我心神烦乱，我可说什么呢？我说：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辰吧。但正是为此，我才到了这时辰。父，光荣你的名吧。
因为受苦受难的时辰到了，而耶稣的人性流露出软弱的一面。不过耶稣自己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来的，他要光荣父的名，要照着父的旨意去做。 耶稣刚说完这话，当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：
我已经光荣了我的名，我还要光荣。
在场的群众听见这声音就说：
啊，是打雷了。
另外有人说：
是天使在跟他说话呢。
天父指出，父的名已经因着耶稣的工作而得到了光荣，以后更要借耶稣使命的完成，也就是苦难、圣死、复活以后，要受到更大的光荣。在场的群众听见天上的声音，分辨不清说的什么。耶稣对他们说：
这声音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你们而来的。现在这世界要受审判，现在这世上的元首要被赶出去。至于我，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就要吸引众人归向我。
耶稣指出这声音是为群众而来的。耶稣受难受死而定世界的罪，又以复活摧毁世界的元首，也就是撒旦对人类的统治。人们仰望耶稣的十字架，相信他光荣的复活而得到救恩。群众回答说：
我们从法律上知道摩西亚要存留到永远，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？这个人子是谁？
群众知道耶稣说的是指他自己要死，却不明白其中的意义。他们以为耶稣既然自认是墨西亚，就不应该死，因为犹太人从法律书，也就是旧约中，知道墨西亚的国永远长存。耶稣怎么会说出不合圣经的话呢？他们知道墨西亚的另外称呼是以色列的君王或达卫之子，现在耶稣又称自己是人子，人子又是谁呢？耶稣给他们说：
光在你们中间还有片刻，你们趁着有光的时候应该行走，免得黑暗笼罩了你们。那在黑暗中行走的，不知道到哪里去。你们趁着有光的时候，应当信从光，好成为光明之子。
耶稣没有直接解释群众的问题，但仍继续的说明，人子就是世界的光。人子在世的时间不多了，人趁着光在世的时候，跟从光，信仰光。凡是被光照耀，并按光的指引而处事的人，就是光明之子。耶稣进了圣殿，很多的瞎子和瘸子来到他的面前，他们呼求说：
主，请可怜我们吧。
因为逾越节快到了，来圣殿朝圣的人很多，这些伤残的人也赶到那里求人施舍援助。当时耶稣动了怜悯的心，把这些瞎子和瘸子都治好了。耶稣以这些奇迹再次表明他是世界的光，跟随他的人会得到生活的光明。后来人们又听到一些儿童在圣殿里面呼喊说：
何塞纳，达卫之子。
耶稣融进耶路撒冷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，自然有很多儿童成群结队在耶稣的前后左右欢呼，并且跟耶稣进入圣殿。司祭长和经师看到耶稣行的奇迹， 再听到孩子们的欢呼，就非常愤怒。他们问耶稣：
你听见他们在喊些什么了吗？
这话是指责耶稣不该让这些无知的孩子跟在他的身边乱叫乱嚷的。耶稣回答说：
我听到了。圣经上所说的你使儿童和婴孩发出完美的颂赞这句话，难道你们没有念过吗？
耶稣表示自己就是墨西亚，并引用圣经的话来替孩子辩护。耶稣说完这话，就离开群众，走出城外，到橄榄山下的伯达尼过夜。第二天早晨，耶稣回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肚子饿了。他看到路边有一棵无花果树，就走上前去，却找不到果子，只有树叶。耶稣就指着树说：
你永远不会再结果子了。
按照梅瑟的法律，旅行的人如果遇到饥渴，可以摘路边的瓜果充饥解渴。无花果树多产于地中海沿岸，结紫色的果实，酸甜可口。这种树跟橄榄树同为巴勒斯坦有名的农产物。耶稣找果子的那天不是结果的季节，耶稣明知没有果实，却还到树上去找，是要趁机会教训门徒。耶稣的话刚说完，无花果树马上枯干了。门徒看到这种情形，惊奇地问：
哎，这棵树为什么立刻枯干了呢？
耶稣回答门徒说：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如果有信德，不疑惑，不但能做到我对无花果树所做的，即使你们对这座山说，起来，投到海里去，也一定会实现的。只要有信心，不论你们在祈祷中恳求什么，就必能得到。
耶稣没有直接回答门徒的问题，只就他们的惊奇来解释信德的力量。有了坚定不移的信心，不但可使无花果树干枯，甚至可以把面前的橄榄山移到海里去。耶稣又说，怀着信心祈祷是有求必应的。耶稣进了圣殿，看到东面和南面的走廊上挤满了做生意的摊位，人们在那里买卖、讨价、还价，一片杂乱。耶稣非常生气地说：
你们通通给我搬走。
每逢节庆，各地的人到圣殿来过节，商人就趁机会在圣殿走廊上做生意，买些跟祭祀有关的东西，像是羊、牛、斑鸠、鸽子、香料等等。生意人当然暗中跟管理圣殿的司祭勾结，分沾红利。虔诚的犹太人早已看不过眼，但对有权势的司祭敢怒而不敢言。今天看到耶稣来驱逐商人，心里想：
好啊，只有耶稣不怕司祭们，敢跟他们作对。
这时候，耶稣把一切做买卖的人都赶了出去，又把换钱的桌子和卖鸽子的架子推翻。耶稣对他们说：
圣经上记载说，我的圣殿应是祈祷的场所，可是你们竟把它变成了贼窝。
因为商人和司祭勾结，把庄严的圣殿变成剥削人民的场所， 所以耶稣说是贼窝。耶稣驱逐了所有的生意人，却没有人反抗。一来，因为他们自知理亏；二来，因为看到耶稣发怒时的威严，也不敢反对。耶稣进到圣殿里面，正向人民宣讲的时候，司祭长和长老来到耶稣面前说：
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？是谁给你这个权柄的呢？
司祭长和长老看到耶稣在圣殿驱逐商人，行奇迹治病，并向人民宣讲，他们觉得耶稣侵犯了他们的权利，所以跑来直问耶稣。耶稣回答说：
我先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如果答复我，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弱汉的洗礼是从哪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，还是从人来的？
弱汉洗者是犹太人都知道的先知，他殉道以前一直在约旦河给人施悔改的洗礼。司祭们心想：
哼，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，那耶稣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若汉；如果说是从人来的，恐怕群众会对付我们，因为众人都以为若汉是一位先知。
想到这里，他们回答耶稣说：
我们不知道。
耶稣向他们说：
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
耶稣如果告诉司祭长说的权柄来自天父，他们一定不信，所以耶稣故意用话题拒绝他们的发问。耶稣每天在圣殿中向百姓宣讲福音，司祭长、经师和长老们一直在找机会除掉耶稣，可是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，加上群众都佩服耶稣的教训和作为，所以想要害死耶稣的人不敢公开下手。到了傍晚，耶稣就和门徒到城外的橄榄山上去。以上圣经剧场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言行，是新约若望福音十一章、马窦福音二十一章改编的，叙述耶稣融进了耶路撒冷以后，外邦的希腊人为了寻求真理想见耶稣，耶稣趁机向门徒和群众谈到他的苦难、圣死和复活所应受的光荣。接着耶稣在圣殿驱逐了做买卖的商人，恢复了圣殿中应有的肃穆和宁静。法利赛人和司祭长虽然想除掉耶稣，由于百姓的关系，所以不敢公开下手。以上节目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天主降福您。